他有三个老婆。为什么要娶三个呢？因为可能是大老婆、二老婆都没有办法生小孩，后来又娶了三老婆，他才得了一个儿子，啊，生了一个儿子。那他晚年的时候，哎，他就觉得我真的要赶快修行了啦，啊，不想再当官了，啊，他就想要出家去了。结果他们三老婆啊跟儿子就苦苦挽留啊，哀求啦。他说：“哎呀，相公啊，你不要去啊，去出家啦，在家里修一样可以修的啦，哦，为什么一定要出家呢？哎呀，你有什么看不开的，你有什么烦恼，我们都可以帮你解决。”那白居易说：“哎呀，我业障深重啊，不赶快出家哈，我真的会来不及呀，因为我怎么样，当官的期间啊，难免会造了一些业，对不对？好，不得已的业啊。”上面怎么说你下面，哎，你没有办法去那个反抗嘛，违背啊。那他们就说：“哎呀，没关系啊，你罪业带多重啊，我们都可以帮你担呐。”哦，他说：“你还是留在家里啊，在家修就好了。”后来白居易呢，每一次啊都被他们劝得无话可说啊，哎呀，不晓得要怎么办。结果后来有一次，他就想到了一个好方法。他就把他们三位老婆还有儿子啊，在吃晚餐的时候啊，他说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就在聊的当中啊，吃饭的当中呢，就故意把他旁边点的那个油灯啊，给吹熄了。然后呢，吹熄了以后，他就指着大老婆说：“是不是你吹的？啊，你弄熄了。”大老婆说：“哎呀，冤枉啊，我没事，我干嘛去吹那个油灯啊，不是我。”那他又指着二老婆：“那一定就是你咯。”他说：“怎么可能是我呢，啊，我才没那么无聊嘞。”啊，那他指着三老婆：“那要不然就是你咯。”三老婆说：“哎，我啊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啊，所以你不要诬赖我。”然后呢，他最后就指着儿子，啊，那你看，你妈妈都说不是，那一定就是你咯，你最调皮了。他儿子啊，就不给他情面，就说：“爸爸，我明明就看到是你自己吹熄的啊，还要赖在我们身上。”然后白居易就哈哈大笑了，他说：“你看，还说要帮我担什么罪业，哦，连这么一点小小的罪过哈，你们都不肯为我承担了，还说要帮我担当我的罪业，哎，我看来啊，还是得靠自己修啦。”所以呢，他后来啊就毅然决然的去出家去了。好，那这个呢，也就是有关于他的那个修行的啊这个路程啊，心路历程啊。好，所以一个人要出家啊，他要有很大的道心决心呐，啊，不是那么容易呀，对不对？哎，所以说，何谓祖师西来意呀？啊，何谓佛法大意呀？那有一个禅师啊，他曾经去问一个师父，他就是这样问：何谓祖师西来意？结果那个禅师就问说：“你何不问你自己意呢？还问什么祖师西来意？啊，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修行要看我自己，我修行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抓住真正的啊这个意，那个修行的目的态度啊都要对，否则呢你就会怎么样？跟一般人一样啊，啊没有办法抓住整个修行的这个要领。好，那我们再来继续看哈。这个第十三章，缘起的人生宇宙。从这一章开始呢，就是真正的进入这个佛法的教理的部分了。啊，缘起的人生宇宙啊，那我们前面有谈到啊，释迦牟尼佛他夜读明星啊，悟道的开悟的所悟的理就是什么？缘起法啊，缘起法。什么叫缘起呢？也就是 因缘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是因缘和合而生起啊一法，对不对？而生起的法称为什么？缘起法啊，是因缘和合而生哦。那在那个《杂含经》里面呢、啊，他就讲啊，什么叫因缘和合而生呢？也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也就是任何一法都是离不开因缘果，对不对？啊，离不开这些因缘。那和合啊，我们不要以为因缘和合啊是很简单的一种啊，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那个公式。我们常说一加一等于多少？二，对不对？所以因缘和合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那么简单的啊一种状态哦，它是什么？一加一等于什么？无量，无量的变化，无量的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等于一种叫做化学的变化一样啊，就像说，诶，我们一颗父亲的精子，对不对？啊，跟加上一个卵子，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两个那个受精卵而已哦，这样一个受精卵而已哦，这样一加一哦，可是呢，出来的是什么？完全形态不同，变成一个人，对不对？啊，里面什么都有，器官，对不对？它本来没有这一些，我们本来没有里面的那一些啊，那个心肺脾胃啊，什么五官啊，什么都具足，多么不思议呀！啊，哦，又好像说，像一根火柴碰到一个火柴盒，只要刷一声，它就出现什么火花。这个火跟那个火柴棒跟那个火柴盒形态一不一样？完全不同，对不对？啊，哦，所以你根本很难去想象啊，他们之间有一种这个东西加上那个东西会产生什么变化，这个是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很难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小孩，他们吃豆腐啊，吃了很久了，吃很多了，可是呢他们不知道豆腐是什么做的，对不对？还好我们是以前啊，大概也有受教育，所以慢慢教说，哦，豆腐是黄豆所做成的，所以我们讲到豆腐，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源，它的来源是什么。然后呢，哎，即使你知道黄豆的样子哦，你还不知道黄豆的它的整颗的植物，它原来的妈妈是什么样子，还是不知道，哦，对不对？看到了那棵树啊，哎，那颗那个黄豆啊，你还是不知道说，哎，它可以生产出黄豆啊。啊，所以像说，只要我们没有见过的，我们都很难想象它本来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可见呢，这个一加一啊，不是两个只是把它放在一起加在一起而已哦，而是一种什么融合啦，对不对？我们说是一种化，这个叫做融，化学里面的叫做融化，是不是？好，哦，化合啊，是这种化学的作用。就好像盐巴加到水里，你完全就看不到，对不对？啊，它原来的样子完全溶解了，啊，产生的是化学无量的变化。所以说一加一不等于二，是这种缘起哦，啊，所以我们说和合啊，你一定不要把它想成那么简单啊，这个宇宙真的是不思议的变化，随时都在变化，所以呢，你看不到它，你永远找不到它本来的 样子，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推究他原来是什么样子，也就是你找不到他的第一因哦，哦，所以我们说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你很难去找到他原本的样子，最初的本来，那也永远看不到他最后的有一个最后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他还是不断的在什么变化，因缘和合不断的什么相续变化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缘起法就等于说所有现在目前的任何一个东西啊，譬如说这个杯子，它是由不是杯子的东西所形成的，对不对？这个杯子，我现在手拿的这个杯子，这个是什么什么做成？塑胶，塑胶不是本来是杯子，塑胶只是它的什么材质，对不对？哦，它是塑胶，然后做成这样子，我们把它叫做什么杯子？所以杯子是等于不是杯子去做成的，所以说我们说 X 等于非 X 所合合而成的，离开非就是说，离开这个非 X 你也就找不到 X 了，对不对？没有这个塑胶，你也没有这个杯子，所以我们说缘起的当下，其实叫做什么？没有它的本体呀，找不到它本来的样子啊，本体哦。那这个就等下呢会来再更深的解释。所以我们常说啊，叫做缘起性空啊，性空缘起呀啊。如缘起的当下，你找不到它的本体，这个叫做什么？性空，对不对？不找不到它本有的那个。本质啊，啊，本来的不变的独立的啊，这个实体或者这个自性自体，所以我们称为叫做性空啊，因为它没有本来自己的本体，它是性空的，所以它才能够缘起任何的一法。如果它有实体，它就不可能再缘起别的东西，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呢？我们佛法不一般来讲说啊，缘起啊，我也知道，好像哦，诸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有，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没有看得更深入，去了解缘起的当下，哦，它还有很多很多的特性，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智慧在里面啊，你要去看到啊。那我们来看看啊，再举个例子来更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缘起性空啊。像课本呢，它就是举说，你看一粒种子，对不对？然后呢埋在土里，加上泥土啊，太阳光空气水，那最后因缘和合了以后长出来，是不是只有一粒种子？不是原本的样子啦，它缘起之后变成一棵什么很高大的树啦，或者是变成一朵花，对不对？的那种灌木丛啊，啊，矮木丛之类的。你看哦，它缘起之后的样子跟它本来树的样子跟它本来种子样子一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去看到它本来的种子啊，你光看这棵树，你能不能知道它本来是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你没有办法看到种子，你也不知道哦，这个种子就是那棵树的，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所以因缘和合啊，你就发现了啊，你找不到它本来的样子。那这个种子呢，又是从哪里来啊？它本来的样子又是什么？你看哦，这个种子如果你把它剥开，它种子里面也一定有一个能生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这个种子再给它剥开，哦，里面还有 胚芽，对不对？然后剖胚芽再给它剥开，是不是光这个胚芽就能够成就一棵树？也不见得。所以还要有这个胚芽啊，里面到底还有什么？一定是还有一样东西，它才让它能生长，对不对？它还有某一种什么我们所看不到的一些成分、一些物质，所以那个物质看得到的有形的物质是我们一般人哈，一般人用肉眼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种子、阳光、阴影、那个水、空气，这个是我们看得出来的、看得到的。可是你看不到的部分呢？这一颗种子它前面还有没有一些因缘？有啊，对不对？它才能够形成这一颗能生长的种子啊。所以在追物质，再给它不断的再给它研究啊，分析下去啊，你会发现它里面含有什么，就是最一般以佛法来讲，就是最小的物质，就是无非地水火风啊，对不对？啊，也就是温度湿度啊，那个还有那个空气，对不对？气那个树气气水土啊，土就是坚硬性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性质，它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色法一个物质。好，那如果以科学家来讲，是说哦，那个本来是原子，然后再变成更微细分子，然后电子，然后你会发现一直分解下去，科学家他到后来没有办法说去找到一个真正的最小最小的本来的那个物质是什么，因为只要你仪器啊再精细，它又可以分解出来，它永远都是在什么这个变化当中，所以他没有办法决定说我现在看的是不是就是本来最原始的那个，是因为我们的仪器不够精细，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而已啊，对不对？哦，譬如说显微镜以前才几百度啊，对不对？你只能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微生物，你显微镜再更深啊，度数再更增加了，你看到的又是不一样的状况咯。所以每一个单细胞啊，或者是微生物呢，它又有更细的啦，好，构成的分子又更多、更细、更微细。所以呢，往前推啊，它有无量的什么因缘跟变化。那往后呢，现在形成这棵树啊，它是不是就永远是这个形态啦？它也不是啊，它还会在随着什么因缘变化啊，然后有时候呢它会被砍去做家具，有的时候呢它会被砍去啊变成那个纸浆啊造纸啊，有时候呢砍去盖房子，所以呢之后它又成为别的物品的因缘啊，它之后呢它的命运呢还有无量的变化，它会变成什么谁也不知道。好，如果你跟一个小朋友讲说这是一张什么椅子，他知道，对不对？他也跟他说他本来就是椅子吗？不是啊，椅子是什么做的呢？他很可能没办法想象啊，很小的小孩他就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想象也不会想象说哦，原来是树木来做成的，除非他发现了。所以我们常说啊，前面有无量的因缘，后面展开了也有无量的什么因缘变化。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他本来的样子啊？你很难切割啊，对不对？那我们只是在整体的生命当中呢，去把它每一个阶段把它做一个什么取一个名相啊，譬如说种子还没发芽的时候我们称为种子，等它一发芽我们就知道什么哦，它发芽了，对不对？然后呢哦，它长出来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是什么茎，对不对？然后慢慢哦，这个叫叶， 这样就是每一个不同阶段每一个特征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所以呢这些加起来根茎叶种子等等这些加起来其实就是什么一棵树，对不对啊？所以呢一棵树啊它是无量的因缘成就出来，然后呢它这个无量的因缘还不止如此啊，你还在追究它的泥土的因缘也有无量，水的因缘也是无量，那个温度阳光的因缘，哇那更远了、啊、你还要去追究太阳是怎么形成的，对不对？太阳的形成又是几亿几百亿年，对不对？要这样无量的因缘成就出来啊，追究不没办法彻底啦。所以跟你讲齁、哦、诸法因缘生齁、哦、也不是要你每看到一个东西都要去追究因缘，搞清楚了再来放下，不是。你真的是没办法搞清楚啊。啊它是无量因缘成就出来而不可分的啦，不可分离。啊我们只是就某一个阶段的一个形态来给它一个假名。啊像现在这样叫做意志，好，等到它有一天坏了呢，我把它拿去做栏杆，对不对？把它拆一拆，拆一拆变栏杆，它就变栏杆了。啊、哦，然后栏杆呢，再坏了，我把它拿去取火烧一烧，它变一堆灰了。啊、哦，或者变木炭了。啊，请问呢，它本来的样子是什么？嗯，你根本没有一个它的本来的实体可得啊，对不对？那你说椅子是不是树木？说它是，也是什么？你也不是本来的那棵树，对不对？但是又不是它，所以叫做不一什么不异呀、啊，对不对？啊、哦，每一样东西都这样。啊、哦，那像有的人做的桌子哦，我们现在把它当桌子用。可是有在非洲呢，可能他们都不用读书啊，所以他可能看到这张桌子，他说：“哎呀，那我来睡觉很好哎，变成我的床，对不对？”啊、或者他根本不知道它是桌子，他爬上去坐，把它当椅子坐，所以是桌子是椅子是床，这个名称也是什么假名而已啊，啊，所以说他。是什么性空的啦？啊，就它本体来讲，它的样子没有绝对的实体可得，就它的名字也没有这个啊那个绝对不变的哈、啊、这个名相哈、啊，这个文字名言呐、啊，只是暂时的啊，所以说它是什么叫做缘起性空啊？你找不到它本来的本体。啊，不变的那个本体。那你看哦，这个我们啊，第一段呢，他这里告诉你的啊，种子呢，就是说种种的因缘生起这个万物啊，每一样东西都是这样，无量因缘所生。这一个呢，就是在告诉我们法界缘起的道理啊，整个法界呢，它都是。啊，因缘有啊，那因缘生，因缘灭啊，是这个意思。嗯，但是生也不是真的生，因为我们说它是暂时的，目前是这个样子，暂时的，所以我们称为什么？我们才说生时不生啊。那因缘灭呢？它也不是真灭，因为它后面还有无量的因缘在变化，对不对？只是形态不同而已，所以灭也没有真灭。其实整体法界是不生什么不灭，是不增也不减的、啊、对不对？好、哦，只是它以不同的形态一直在存在这个法界里面而已啊，好、哦，没有增减啊。那这个法界呢，其实它不是属于任何人的哦，为什么？啊，它不属于任何人的、哦、是属于什么大家的啊？ 你看阳光、空气、水，对不对？大地，这是谁的？是属于大家的，不属于任何人的。啊，它是法界本来存在的东西，所以它是自己平等的。那我们呢，有这样的生命，是得之于这些因缘哦。没有阳光，有没有我们的现在？很难存活，对不对？啊，没有水，我们也不可能怎么样活下去，甚至空气，你看，所以我们的体内啊，我们这个色身啊，是什么所成啊？地水火风啊。你也是地水火风，我也是地水火风所成，大家成长出来的因缘都是如是，都是一样，所以我们是不是都是一体的，是不可分的哦。就好像大海里每一个小水泡，其实它都是大海的一部分，都是大海所成嘛，所以它们是一体的。如果我们只是一直抓住说，哦，我是我，你是你，有这样的分别的时候，那你就等于在这一体的当中把它画了很多的什么界限啊。那你有很多的界限呢，你就怎么样啊，没有办法啊，那个消除这个对立矛盾跟冲突啊，你就是产生自我的障碍了啊。所以说真正开悟的人，他是悟到这个一体啊的世界，证入这个一体世界啊，也就是说他已经没有啊自他的分别，没有啊，不是把我哈局限在这个皮肤里面称为我，然后外面称为我所要的，他不是把它分开的，他不是只抓住说我才只不过是这样皮肤下的这个啊，我这个才是我，皮肤以外的呢就不是我，对不对？我们现在认定的是不是这样？其实啊，开悟的人他会发现啊，我皮肤里面的东西跟外面的东西都什么样，随时在交流啊。我们的生命啊，是随时在跟大自然什么交流的呢？外面的也是我里面的，对不对？我里面的呢，吐出来就是什么外面的，是不是这样？你看哪样东西，我们不是跟外面啊？我们身体里面的所有东西是不是取自于外面啊？你肺里的空气也是外面的空气啊，对不对？然后你吃的食物呢，全部都是啊，那些植物就在你的体内啊。所以你的成分跟外面的东西也怎么样，不一不一啊。然后呢，吃的进去就一定要什么啊，要出来啊，要放得出来啊，这样才能达到什么平衡啊，对不对？所以呢，你又回归到外面了。所以呢，其实里跟外有没有分？不分的啊，只是我们在那边什么分别而已啊，对不对？所以你的生命啊，离不开整个法界，离不开法界。可是我们人就是什么呀？哎，这个不知道我自己是法界中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小小的分子而已啊，一部分而已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妄自什么呀？为大啊，所以呢，变成啊，自私自我，所以拼命在破坏这个法界啊。所以只有人类啊，是法界中破坏最什么最严重的一个那个刽子手。因为其他的动物哦，他们都是随顺这个法界，随顺这个自然在生活，他们没有什么不会去破坏它，对不对？天日落而出日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这么简单。然后饿了就吃一点，那不饿呢就逍遥自在晒晒太阳，对不对？哎，玩游戏跑一跑，哎，他们会对大自然产生什么破坏力没有？不会啊， 那整个大自然整个这个世界法界要毁坏要成就都是大部分决定在哪里，我们这个人啊，人道啊，对不对？我们不知道说我今天会站在这个地球上啊，要感谢这个地球嘞。为什么？没有地球的地心引力啊，请问你要坐哪里啊？你还坐得住吗？你还站得住吗？你还能走路吗？没有啊。所以我们人是没有一样能的，万万不能，可是我们又自以为我是万能啊，对不对？你会呼吸是你在决定要不要呼吸的吗？啊，不是啊，是你的这个身体里面啊，也是无量的因缘啊，细胞啊，对不对？无量的器官结构这么不思议的在运作，还不是你在控制的，对不对？所以想活活不了，想死死不掉，为什么？因为不是你能做主的。哦，所以我最近看了那个一本书啊，他在介绍一些我们的这个五官哈的功能啊，哦，就你就会发现那个光是眼睛里面哦，我们那个眼睛的那个什么锥细胞啊，那个里面那个细胞哈，能够感应的，都是几万个、几百、几亿个呢，是这么无量的这么多的细胞去形成，然后让你能感官，然后让你能够去折射哈，然后又要对准那个反射区呢。然后那个角度，然后光每一条光线进来哈，在我们眼睛里面哈，它又是怎么接收的，怎么反应的？你光个眼睛哦，你要了解它里面呢的因缘哈，和是怎么形成的，你都光是用现在的科学呀、医学还是研究不了，还有很多没有办法替代的，是这么不思议呀。所以这个缘起啊，不是用你的小脑袋瓜哈就可以想得通的啦。你包括你现在用尽了科学医学，你还是没有办法真实的去看到它最根本的原来是什么，对不对？它是怎么组成的，都很难。好，所以我们大概目前只能做到是那个啊，比如说耳朵啊，啊叫做假耳朵嘛哈，可以助听，对不对？啊。但是对于眼睛的部分还没有办法做很好的一个假眼睛来看，为什么？因为你还是没有办法研究清楚它到底是怎么感应的，到底是怎么接收的，那个中间有了那个东西，它不一定能够产生那种反应，而且它的解读，对不对？对那个光它自然会解读成另外一种那个意思，让你知道那个讯息你怎么产生的。所以啊，法界不思议啊。好，那整体法界呢，好，我们要能够这样去看，它都是缘起的。好，那我们这个人生呢，我们这个色身也是缘起的啊，万法都是因缘哈而有的嘛，所以我们的色身也是缘起的。好，里面这个色身不讲啊，啊，你光讲说从我们这个缘起的人生啊来讲，好，我们从小啊，然后呢要靠这个什么，我们生命啊是靠父母缘啊，然后呢长大以后师长缘，然后后来要追求朋友，对不对啊？朋友的因缘，然后还要靠种种的食物缘，没有食物你也成长不了啊。然后呢这些食物又是靠什么众生缘成就出来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社会呢还要靠很多的啊这个人力，对不对？各种的角色啊来帮我们这个一起啊共同形成一个生活网啊，对不对？形成一个生活的空间环境。你看看哦，我们从这样能活在这个世间，你看你牵扯到的因缘有多广。实在说也就是你根本完全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社会，脱离这个人群啊，脱离这个法界。所以有一个好像说最近有一部电影不知道是要演什么，演到说 因为有个大灾难来，最后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会怎么办？如果全部的人类都没有了，只剩下你一个人，请问你要怎么办？你还要不要活？啊？活下去也怎么样？没意思啦，对不对？而且很难活下去啊，不容易啊，啊、哦，不容易啊。所以说，这个整体的法界哈、哦，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去想，我今天之所以有存在，是因为有这个啊、哦、四恩呐、啊，啊、哦，我们说父母恩、师长恩、啊、哦、国家恩，还有众生恩呐、啊，是这么多的因缘成就我，才有今天。所以你有没有什么好觉得傲慢了不起的？没有，你今天的成就是别人成就出来的，对不对？今天的你是大众成就出来，所以你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就好像说一个打胜仗的将军啊，打胜仗的将军哦，他能不能说我最了不起啊？你都是我的士兵，所以你们啊要佩服我，是我在立功。错了，没有士兵，你这个将军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是互相怎么样成就的，互为因缘啊，没有谁比较重要，谁比较不重要啊。好，就好像说那个一个公司老板比较重要还是员工比较重要？都重要。那你努力工作是为老板还是为你自己啊？你不要说我不要努力工作，你看我不要为老板那么辛苦。你看我们现在的人眼光短浅，心量狭小，就这样，他只看到我自己。哎呦，我不要那么劳累，哎，我干嘛做那么多？不是，对不对？公司又不是我的。其实他太过什么狭隘的心胸了、啊，跟眼光了、啊，因为他不了解、啊、为公司、为老板，就是为什么？为你自己呀、啊。所以听说日本人呢，他们很了解这一点哦。他们呢、啊，如果说不满意老板的政策啦、公司的制度，他们会是起来怎么样抗议，对不对？表达心声，但是他们绝对不会罢工，他们还会再继续打拼。因为我一停止呢，这公司就什么倒了，公司一倒，你什么也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暂时的忍耐是可以换得什么将来的这个永恒。哎，所以可是我们很难啊，我们一般众生就是没有办法。好、哦，他只看到自己。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发现说，哎呀，其实我只是大海中的一个小泡泡而已啊，然后我执着这个小泡泡，然后就小泡泡的以外都不是我，那你把自己孤立了，对不对？孤立了有好处吗？没有啊。然后你就是处处有界限，有界限，有你我之分的时候，那就会有对立的，对不对？你就会只想到自己而忽略了别人啊，或者是去侵犯别人啊，只维护自己的。所以说像我们如果有这种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自信见呢？所谓的自信见就是说我执着有一个我，对不对？所以你才会没有办法去包容别人。那我们有没有自信见呢？就从哪里去看呢、啊、你看你办做什么事情，你是不是动不动起心动念都是先以我为什么为中心？对，好像有我的家，对不对？所以我要照顾我的家庭，你念念都是为了我的家，你有一个我的家，其实你忽略了整体整个国家社会就是你的什么，都是一体的，都是我们生存的什么环境空间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才说是世界村啊，而不是只有这个小小的一个那个什么松山区啦、中山区，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只能怎么样？心胸现在已经好一点了，现在不是只有我的家而已，现在还会考虑到哦，我们这个社区，对不对？ 啊，再好一点就是说，哦，我们这个台北市啊，省市之间，然后在那边说我要为我们台北市争取福利，啊，那个高雄就是我们要为高雄争取福利，这个还是有分哦，还在对立哦。虽然稍微放宽一点的说，我们都是高雄人，可是只要你还有种族、区域啊这种划分，还是在对立，甚至你还有国家的划分，这个还是什么？还是在划分界限呐、啊？你还是不了解整体法界本来都是什么息息相关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什么说牵一发动全身呢？你看那个气候现在为什么会暖化？为什么会暖化？对，滥砍滥伐。哦，我们国家滥砍滥伐，其实不是只有影响到我们国家，像非洲雨林啊，滥砍滥伐之后，影响的是全世界，因为它太大片了，对不对？啊、哦，然后呢，只有暖化气候的问题吗？啊，不是哦，还会包括什么？海水会淹水啦，对不对？啊、哦，然后还会形成土石流。啊、哦，所以我们以前很多人把那个台东啊，或者是有一些地区中部啊，有没有南投为什么会土石流后来那么严重，就是都是种槟榔树啊、哦，那没有办法水土保持，所以呢就产生土石流，最后呢哎是自己毁灭自己，很多人家破人亡。所以说不是啊外在的环境在影响我们的生存啊，在破坏我们，是谁？是自己啊。因为我们人类就是不了解整体环境都是跟我什么一体的，息息相关，所以他不了解以后，他就只有以为说我顾好我自己就好了，然后就可以安全了，就可以安身立命了。错了啊，不是你只顾你自己就好了啊，你相对的呢，其实越是自私越是自我，影响的是还是回归到你自己啊，最后因果还是自己担啊。好，所以呢像那个毛泽东有一次他就下令扑杀所有的麻雀，对啊，那然后呢那个敲锣打鼓啊，让麻雀不要停下来吃稻米。好，然后呢最后麻雀在空中飞累了，他就哎掉下来了，掉下来农人就很高兴啊，赶快把它捉回去烤小鸟啊，对不对？然后吃得很开心，结果那一年的那个秋天的收成，喂，反而更惨。为什么？因为全部都被蝗虫给吃了，对不对？哦，麻雀以前会吃你一些米，但是呢至少它也没吃那么多啊。那麻雀捕虫啊，那蝗虫麻雀不见的时候，蝗虫就兴旺了，就兴盛了，结果呢黑压压一片，一来几秒钟整个稻田就毁了，更可怕。所以我们人就是没有办法去看到整个一体的啊生态的严重，那个一体的那个生态的那个重要性，所以我们才会怎么样，常常啊做一些颠倒的事情。好，那这个呢也关系到像我们现在的放生一样，很多非佛教徒啊，他们常常也会攻击我们呢，说你们佛教徒拼命放生啊，结果国内的乌龟不够放啊，就引进外来乌龟啊，啊，然后外来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绿蜥龟什么龟哈，我是不知道它的名字啊哈，结果呢就来了，就太多了，然后就占据我们的那个河川的生态啦，然后我们本土的乌龟就生长不了了，对不对？受攻击，然后就又快要断绝了。好，反正你引进来一个外来种呢，那本土的呢就会消灭了，因为他们还是有竞争的啊，哦，生态还是有竞争的。所以呢哎，这一些呢我们表面看起来是善的，我们是说要做好事啊，可是呢如果你没有更大的一个眼光去看到整体法界，好，然后你这样去做的话，你只顾虑到你一念之善啊，可是呢无形当中啊你可能又造了恶业而不自知，这个就是我们不了解整个缘起啊，缘起观啊，不了解不深入的话，那你哎是很难 很难真正的去做对的事情的啊。所以不开智慧呢，有时候我们常常啊，自己只用自己的想法看法，也就是有自信见去看事情，然后所做呢，哎，都不如法啊。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啦哈。所以我们好像老子啊，他有一句话说，人法天，人法地，啊，然后地法天，天法自然，自然是法大道，大道呢在哪里？自在人心呢，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大道还是我们人心在什么，在影响它呢？所以这个世界，这个法界要好还是不好，掌握权在哪里？还是在我们人心呢，啊，对不对？好，所以如果我们人人能够有这样的警觉，啊，万法都是缘起的，互为因缘，而且呢是密不可分的，啊，要是牵一法而动全身，所以我们要共生的观念，啊，一体就是共生，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啊改变，啊，让这个世界呢不要趋向那么快的恶化了，啊。那有一个公案哈，我现在因为我们刚刚比较慢一点哈，有一个公案，他其实也就是在告诉我们，所以有一个老工人呢，老工匠，他很会盖房子，那他届龄退休了，所以呢，老板啊，哎，就说，好，那我请你盖最后一栋房子，好，因为你实在手艺太好了，我舍不得让你退休，你能不能帮我盖最后一栋房子？好。然后呢，这个老工匠啊，他心里就想，嗯，哎呀，我都快退休了，年纪这么大了，那你还要叫我盖，还不让我退休，好吧？那我就随便帮你盖一盖好了，哦，然后盖完我就可以拿着退休金就赶快离开了，哦，就可以走了。结果他就偷工减料啊，不认真，随便盖一盖，然后呢就跟老板说，老板，我现在盖好了，我可以退休了吧？那老板就说，哎呀，谢谢你哦，我很感念你哈，哦，哎，因为你这一生呢都在我这儿啊，哦，为我做那么久，所以我今天呢这栋房子哈，哦，其实是为你自己盖的，是要送给你的退休金呐，啊，退休的礼物，所以呢请你不要客气啊，你就收起来啊。结果呢这个老工匠一听啊，哎呦，早知道这个是我的退休礼物，我就怎么样，好好的去盖它，对不对？